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富足人财物是他的坚臣，在他心下犹如高墙。那我们可以跟上面和下面这句话连在一起咯。那是他的奸臣，他以为是奸臣，可是真的是奸臣吗？也许是一个网罗嘞。也许你的富足引起更多的盗贼的觊觎，让你被勒索，让你死亡呢？真的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高台。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财物或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奸臣的时候，高墙的时候，我觉得跟下面也可以连在一起，就会败坏。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你觉得你可以保护自己，那就是一种骄傲。你觉得你有自己的坚城高墙，那你就会败坏。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上帝，而且越来越谦卑地依靠上帝，我们会有尊荣。千万不是为了要得到尊荣我们才谦卑，那就不是真的谦卑，那是利用上帝了哈。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哈。这个倒不是说我们不要打断别人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你不打断别人的话是他和你的羞辱和愚昧哈，因为那一讲可能是几个钟头的哈。这里只是说不要那种太自信了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了解的很有限。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这个话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照他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身体的疼痛不如心灵的疼痛。身体疼痛还可以忍，像关公刮骨头，刮的疗伤，骨头刮的声音都听到，他还可以下棋。我是不大相信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他可以装的不痛，但他能专心下棋呢不大可能哈。但是好，他这意思就是说，你身体痛你可以忍，但你心灵的话忧伤的话就没办法承担了。我想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也要说，很多时候身体痛也会影响到你的心灵的啊，这是互相影响的。那我们还是把这些话的正面的讲出来吧，希望我们能够在真正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上帝的保守中，我们能够在所有身体心灵的那个伤痛里面，我们能够正面的站得很稳，而且不但站稳了还能帮助其他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在做好难的事情啊，那不可能的事情，自己都站不住了还要扶别人，但是就是靠主嘛啊。第十五节，聪明的人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啊，就是愿意去听了，愿意去寻求，愿意去谦卑。这个跟前面的谦卑人的那个尊荣之前有谦卑一样的。那么我心能得知识，能得知识就是我敬畏上帝，我知道自己不足嘛，能够去寻求。那个觉得自己够的人都不会得到知识，耳朵也不去想听，心也不渴慕，就得不到了。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人的面前啊。那不知道跟上面可不可以连在一起，这是世界的现象，贿赂的现象并不是好的。你用不断的送东西让你得到，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送任何的东西，我们承认自己没东西可以送，我们承认自己是长大麻风的，是瞎眼的，瘸腿的，我们反而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有的时候总要再提一下哈，我这些经文我没有多解释，因为这些都是描述一些现象，我们已经多次提过，描述现象的经文并不是表示这是应当被遵守的，或者是神喜悦的，或者是神命令我们这样做，它只是描述世界上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些是无奈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要顺着这些现象去做，我们不跟着这些潮流去做， 如果我们做的有时候刚好跟这些潮流或者现象是一致的，那是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神清楚的命令。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说箴言这些话不是神漠视的，是圣灵漠视没有错，但是那并不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就好像圣经里面也神也漠视了很多的现象，包括撒旦讲的话，那都不是要我们去遵行，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有所思考有所反省哈，有这些状况这个先说话的先入为主会让人家听得进去，但是呢灵舍来到查出实情，就是这个灵舍这里应该是见证人或当事人哈。当然了，这些也都是实际上要如何我们要求主怜悯了这个先诉情由的恶人先告状，我们也可以说你先讲先有恶心这我们都很难讲哈。但是我们希望求主帮助。也有人说兼听则明，不要只听一面之词，但有的时候越听越混乱也有可能。不管是先听后听兼听都听哈，我们需要听神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都听，有的时候我们也没那个时间力气我们有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敬畏神，我们就比较更能够清楚哈。当然即使敬畏神，即使有神的光照除非神给我们多少光照我们才能知道多少事，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好像有神的光照我们就觉得每一件事我们都很对不，一个属灵的人一般来讲应该是比较在各方面包括在判断的事上比较正确，但是那不是说绝对的撤签止息这些这是表示一个现象，更不是表示说我们要常常的抽签第十九节，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真谨如同坚在的门栓弟兄结怨当好朋友亲人结怨的时候要跟他和好去共困难，其实这也是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原因这里并没有讲但我们也可以想得到嘛就是原来有很深厚的一个感情，这个感情一旦破裂了，那当然需要更多深厚的力量才能弥补的过来，那是需要非常大的力量，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那当然依靠上帝不表示我们不犯错，依靠上帝也不表示我们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专心信赖我们的主二十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这里当然是在讲讲话的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照字面讲我们嘴所出的会使他饱足，很多我们讲的是空话，这里说的饱足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表达就很清楚了，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你说的表示你想的说的是充满了邪恶，那么你会被邪恶来饱足，说的想的是充满了良善，你会被良善来饱足。这里也不是说嘴里口里说的跟我们所行动上所做的一定就是一致，也有可能我们说了很恶毒的话心里很懊悔，我们也有行为的改正，也可能我们行为很好但是我们嘴里说不出什么这心理口里和行为都常常是不一致的我们的神是都看到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我们的行动也不一定一致，我们仰望神，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致的良善。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得着贤夫了，注意这里原文没有那个贤字就是得着妻是得了好处，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中文和本不知道翻译的人有没有人家里的老婆不好，所以他不觉得得着妻就得好处，他说是得着贤妻，当然也不一定是他生活不幸福婚姻不幸福了，我们想也是得着妻也有很多时候是很不幸福的除非是一个贤妻不过我们又从一个角度来讲，神给我们的安排都最好，即便我们碰到的最所谓的倒霉或不幸的事愿意有信心我们可以继续从其中学起功课教训和改正。二十三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微笑的话这也是现象，并不是说富足人就应当用微笑的话，也不是说贫穷人说话就一定要哀求，只是现象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个贫穷人也许很有 很有骨气，他不哀求。富足人也许他也是为富甚人，他可以说非常温和的话，这都有可能，这都是现象。我们要看到这普世的现象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而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里我们一般都讲是神啦，是耶稣，不过这里的确没有讲是哪个朋友这个比弟兄更亲密。滥交朋友是自取败坏，我们也都晓得，但问题我们还是常常滥交朋友，为什么呢？犯罪的事常常叫我们肉身觉得喜欢，所以滥交朋友可能理智上也知道不好，但是就还是会滥交哈。朋友比弟兄亲密，我不敢说这里明指的是上帝，他就是有一个很玄的放在这边的一句话。十九章第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中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没有知识是不对的，有知识故意犯罪那是更不对的啊。当然也可能这里的知识一般是讲正确的知识，脚步极快难免犯罪，脚步甚慢也可能犯罪，重点都不在快或慢，重点还是在一个人是不是信靠上帝。但是极快是的确会因为仓促而犯错，当然了，倒过来讲缓慢也可能是缓慢而错过的很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爱人的机会，这也都有可能。第三节，人的愚昧败坏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这话就有意思了，愚昧败坏你自己的生命，败坏你的路，但是呢还常常抱怨上帝。这我看过很多，我们抱怨神，可是从来没想到我自己这么不幸是我的愚昧造成的，而你继续抱怨神只有更多的愚昧，也就更多的不幸。扭转的之道就是开始信靠神，敬畏神。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这当然不是说财物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真朋友，真正的朋友就不是靠财物增加而有的。穷人呢朋友也是远离，这倒也是，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贫穷的时候有人跟他在一起那个朋友就真是好的，也不一定啊。有的贫穷人这个贫穷人需要受到一点的抵制的啊，这也是有的。如果他是因为他自己的邪恶制造贫穷。第五节，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口吐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啊。这我们也都很熟悉这类的话，不过这一类的话恐怕是实现起来我们觉得真是很少哈。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可是很多人做假见证说假话没有受罚。口吐谎言的不能逃脱，如果我们讲神的最后审判都会审判，那当然是不能逃脱，可在人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逃脱哈。当然我们也会说他心中是会不安的哈，但是有些人不管心中安或不安，他的外面的生活都好像蛮幸福的，或者说很顺利，这很容易叫小心的人跌倒哈。第六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以他为朋友啊。这也是这些我看多半绝大多数的都是在描述一个现象。我再一次说，不一定说这是好的事情，就是这个现象。但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现象？包括爱送礼的人都以他为朋友，并不鼓励我们就要去送礼，也并不就是表示送礼的人他的朋友都是虚假的，都是只是爱他的礼物。但是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好了，像这一类的话我们怎么来应用它，怎么来反省它哈。第七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这是当然也是很不幸的事哈。人都是嫌贫爱富。第八节，得了智慧的得爱惜生命，保守生命的必得好处。智慧让你知道生命的可贵，让你也会爱惜生命啊。人都好像爱惜生命，但只有智慧人知道怎么样的爱惜是最正确的。良药苦口，人都不喜欢吃良药苦口的料，人都喜欢吃败坏你的东西，因为它很甜。当然我们不能说苦口的一定就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说让我们舒服的一定是错的，但是我们的肉体总不要体贴，要信靠上帝哈。第九节，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任何人厌乐度日都不合宜。这里的意思恐怕不是愚昧人才不合宜，而是说任何厌乐度日的是愚昧人，这是一个错误的不恰当的事情。那仆人管辖王子也是不恰当的，那表示不是仆人越了权，就是王子实在没尽责任。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赏赐。啊，我们有见识的人不轻易发怒，这也不是说我们要很会克制脾气，以至于我们是很老练啊。这个也许不坏，但是重点总不是说我们怎么会保持我们的修养。基督教不是在讲修养，基督教讲信靠上帝，但基督教当然也不排斥修养，我们该有的操练的身体，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需要的。当然这句话讲是不要凶了，常常能够宽恕人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自己成长一个很好的事。十九章十二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这我们也是看到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到底他在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我们可以学什么，这并不确定。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这个是说很吓人，还是他像一个狮子一样野蛮呢？不管怎么样，他的重点似乎是要人多有恩典吧。草上的甘露我们之前不以为稀奇，但是在圣经里从创世纪里，那甘露就是很不错的东西啊，露水滋润着大地啊。我们一般讲到这个甘露呢是好的，我们在台湾水很多，所以不太稀罕这些，所以大概这句话是鼓励人多有恩典，越是有权威的人越要有恩典。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房屋财产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个就跟在十八章二十二节可以对比着来讲，我们其实是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我们不管妻子或丈夫好不好，也都是主所赐的。当然我们人该尽的责任也要尽，我们该有的反省也要反省，我们继续要有的祈求也都祈求，我们不要绝望，我们不要悲观，我们不要抱怨上帝，我们不要恨恶上帝，我们甚至也不要太过自责啊。所以不要太过自责，就是真正认罪悔改了，我们就相信神仍然能够把我这些错误里面建立得更好啊。至于怎么更好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求主恩待我们，也相信主会怜悯恩待我们。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越懒惰越睡觉啊，懈怠的人会受饥饿，因为他没有收入啊。不过当然这也是一般的讲法啦，有些很懒的人，当然这是所谓的得天独厚，他家里可能真的很有钱，使他不至于受饥饿，不过他生命一定是贫穷的。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是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灭亡啊！你要小心自己所走的道路。第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看起来很功利啊，怜悯贫穷，但是上帝会还你。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们的领受就是又是错误的，好像信靠神是一个投资，甚至是一个投机啊！你一付出去，马上神就有十倍百倍的祝福啊！戴德森传里也有写这些啊，我们不要说这是庸俗，不要说这是虚假，虽然可能很多人是慢慢的庸俗和虚假，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有一个怜悯的心肠，这个怜悯的心肠呢让耶和华恩待我们啊。这个怜悯贫穷呢，我在2009年12月底看到一个英文的部落格，就写到美国他们所做的慈惠的捐款是全世界最高的。我想恐怕我们华人是全世界最少之一了，因为你没有上帝的爱，我没有高举美国人意思，如同我没有贬低华人的意思，我们会相信任何一个个人民族团体教会或者其他的团体或个人，如果不是常经历上帝的爱，我们不能活出真实上帝的爱，我们不会对人有什么怜悯的。 那美国会有这么多的怜悯，因为美国很多基督徒嘛，美国很多真正重生得救圣灵工作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基督，你对基督爱不认识，慢慢你会远离上帝，你对人的爱会减少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美好美德都是从神的爱来，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让我们总是依靠神，好叫我们能够怜悯那些需要的人啊！神会恩待我们，报答我们，我们也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些恩惠和报答。那表示我们没有什么及时的报答啊，我们有需要等候的时候，甚至在这一生好像落空的时候。十八节，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管教儿子趁早，当然也要随时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受神的管教、圣灵的提醒。如果我们自己不肯，怎么管教出力量呢？十九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要救他，必须再救哈。暴怒的人要受刑罚，就是他一再犯这个脾气火爆的个性嘛，你不会改，不会改就继续犯错。当然我们有暴怒，我们有很多人是暴怒的，我们就是信靠上帝，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求神来怜悯恩待我们。第二十节，你要听教受训诲，使你终有智慧。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二十二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的啊，施行仁慈，人家对你好啊。这个穷人呢，比说谎的要好，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常识里都知道的。而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这我们也不能说字面上一样，一定是如此，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常常是会遭遇祸患。但我们不会说这句话写错了，我们会说这句话要凭跟很多话一样。跟任何一句话一样，都要凭着信心来领受。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正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真是，你鞭打、你管教、你责备，对人是好的啊。当然，你必须很确定知道你的鞭打或你的责备是正确的，是属神的啊，没有自私的。二十六节，虐待父亲的、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啊，不孝顺、赶逐父母，这是宜羞的。可见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有这样的人。二十七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又偏离知识的言语，不要听了又偏离，听了，去执行的时候，就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照着主的话来做。二十八节，匪徒做见证，细小公平啊！匪徒的见证怎么能听呢？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啊，他就是满口都是罪孽，吃的是罪孽，出来也是罪孽。二十九节，刑罚是为预备亵慢人预备的，亵慢人一定会有刑罚等着他。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一个愚昧的人是一定会受到鞭打的啊！这鞭打是不敬畏上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